各位朋友们好，这是环顾信息的节目。今天是2023年1月10日，近期热点如下：一、日本科技，日美将携手加强半导体人才培养。据日中资本市场报道，为培养具有尖端半导体技术的人才，日美两国政府将加强合作。考虑到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紧张局面，日美将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下一代技术方面实现擅长领域的互补，此举也有意在所有产业均不可或缺的半导体技术方面领先全球。通过正开展协调的明年1月份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和部长会议，日本将确认合作关系，最快春季汇总加强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其中较有利的方案是向具备较高技术能力的研究机构和企业相互派遣研究人员和学生。日美今年5月份就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促进半导体制造能力多样化等内容，以互补为核心，擅长下一代计算机基本设计的美国和擅长材料工学的日本力争在这些领域实现互助。加强合作是基于上述基本原则的产物，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两国各自创设的研究组织。日本12月设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和东京大学等参加的技术研究组合最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美国将于2023年2月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包括人才交流在内，将推动研究成果向实用的转化及下一代技术的量产化。据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称，日本今后十年间需要3.5万名半导体人才。另一方面，数字人才相比于半导体更易流向 IT 企业等，这种倾向在日本和美国均较为显著。二、日英将合作普及新通信网 OpenRAN。 日本和英国两国政府将为普及不依赖特定企业设备的新通信网 OpenRAN 携手合作，双方拟让致力于研发的日本和英国企业等从2023年开始共享技术信息。日本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等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未来将拓展合作对象。鉴于中国在通信领域的存在日益增加，日本将从经济安全角度保障推进设备采购多元化，避免出现信息流通被中国掌握的情况。有关通信网络，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等通信设备巨头常常全盘负责手机基站等的重要部件，成为经济安保上的难题。此外，还存在寡头垄断状态下难以形成价格竞争的问题。多名相关人士称，日本政府设想与英方共享的信息为从情报通信研究机构承包下 OpenRAN 相关研发业务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NICT 已完成对研发委托单位的公开征集，将在2023年公布结果。日本将通过与英国合作提升企业技术能力，还将扩大旨在构筑高安全性、高透明度通信网的国际网络。若 OpenRAN 得以扩大，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将得以控制，此望也有望带动日企设备销量增加。有关 OpenRAN， 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5月就合作事宜达成共识，日本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则在7月公布了合作的方针。三、日本初创企业在回归国内。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在日本 为了防备日元贬值和地缘政治风险，选择将产品生产迁回国内的趋势越来越大，扩大至初创企业，如涉足齿列矫正器的 DRIPS 公司将委托给越南的牙齿技工所代工的大部分生产迁回国内。此前日本企业着眼于人工费的低廉和税制优惠等，不断将生产转移至海外。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截止2020年度达到 23.6%， 相比2000年度提高10%以上。但是以日元贬值和原材料涨价为背景，趋势正在发生改变。地缘政治风险也是无法忽视的因素。日本帝国征信以约 2.5 万家中小企业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超过60%表示受到俄乌局势的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50%表示无法确保充足的采购量。另一方面，作为正在讨论的对策，最多的是转嫁成本占 36%， 回归国内为 8%。 由于需要设置新的生产设备和构建供应链，很多企业无法轻易回归国内，其中业务规模不大的初创企业能够迅速做出决断，令人瞩目。四，孙正义持软银股份增至 34.2%， 而软银的市场评级跌到了6年来的低点。据日中资本市场报道，据计算，截至9月底，软银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正义已将其在该公司的股份从 32.2% 提高到 34.2%， 将有能力向软银私有化更进一步。孙正义持股的比例的变化得到了软银集团的证实。根据日本法律，在获得公司超过1/3所有权之后，孙正义对软银资产出售、部分回购、合并和公司章程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并有权否决进投资者向股东提出的任何特别决议。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软银集团在上月加快股票回购步伐，重新引发了孙正义为公司私有化做准备的猜测。当地时间11月10日，软银集团表示已完成8月的宣布回购不超过4000亿日元软银股票的计划。软银此前称，从11月1日到11月10日，公司共计回购2024.2亿日元的自家股票。在10月，软银回购了1975.8亿日元的自家股票，体现的就是由于日本科技巨头软银集团在投资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拒绝进行新的股票回购，华尔街多家投行下调了该公司的评级。其中在华尔街分析师将软银集团评级从买入下调至中性之后，该股一度下跌了 2.6%。 此前德银、里昂证券、 Jefferies 等投行也下调了软银集团的评级。如今软银的市场普遍评级已跌到了6年来的低点。花旗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该行下调评级的主要原因是软银集团回购中断和背后的业务执行问题，其次是利率上行带来的风险，以及孙正义宣布不会再出席业绩发布会带来的公司与投资者沟通能力减弱。据了解，软银集团的股价较11月早些时候的高点下跌约 25%。 此前该公司公布其核心愿景基金部门再次出现基金亏损，并拒绝宣布进一步的股票回购计划。五，RECP 生效1周年来呈现明显积极效果。 据共同社报道，12月1日是日本、中国、韩国等15国参加规定下调关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一年，这是日中韩首个经济合作协定，包括来自中国的进口中超过2万亿日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054亿元的适用等等，它推动了日中贸易。另一方面，美国去年5月启动了作为对华包围圈的经济框架，在亚太地区以经贸为舞台的优势正愈演愈烈。 RCEP 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30%，是经济圈规模超过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大型贸易框架。虽然有着便宜的进口商品涌入，导致竞争环境变得严峻的一面，但产业界对其带动进出口增加的期待十分强烈，尤其是以最大贸易伙伴国家中国的商务扩大备受关注。日本财务省的统计贸易显示，去年1至9月从中国进口的约18万亿日元商品中，约2.5万亿日元适用了 RCEP。 在日本全国运营100日元商品店 DASO 的大创产业公司负责人强调，减少采购成本等业务效果明显。该公司约 7.6 万种日用品中有一多半从中国进口，今后分阶段下调关税的品种很多。该负责人预测称，效果应该会进一步扩大。出口日本商品时所需的用于 RCEP 原产地证明发行件数半年间升至约 1.5 倍等。经济产业省负责人积极评价称，它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增加。日本政府中也有人对通过商贸来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抱有警惕。中国在推动 RCEP 生效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021年申请加入退出的 TTP， 日本对中国加入采取慎重态度，但有的亚洲国家期待能促进对华贸易。日本考虑到中国，呼吁美国重返 TPP， 但优先保护美国产业的美国人缺乏重返的政治氛围。美国为了抗衡中国，成立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日本扮演了美国与其他参加国之间的桥梁角色。为强化贸易和供应链，于去年12月开启了正式谈判，但削减关税并不是磋商对象。有观点认为，其带动贸易的效果并不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时效性尚未可知。日本经济产业省高层表达强烈危机感，称中国的存在感增强，贸易政策正迎来转折点，日本在美中之间艰难掌握的局面今后也将持续下去。六，为吸引海外人才，东京都政府近日向日本政府提议创建新的签证类型，也就是东京版 HPI 签证。 HPI 签证全称是高潜力人才签证，最早于英国在2022年5月实行。东京都此举是因为很多没在日本留学的海外刚毕业的优秀人才，短时间内无法通过积分拿到高度人才签证，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特别申请成立。在提案中，东京版 HPI 签证的申请条件如下：一、申请人所毕业的院校必须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三大世界知名院校排行榜中至少两个榜单之中排名前10。二、毕业时间在5年以内。三、申请人年龄在35岁以下。四、日语能力达到 N3 级别以上。五、居住地在东京都。六、加入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及国民年金。七、有120万日元的生活存款以保证前6个月的生活。据悉 HPI 签证时间为2年，学历为修士和博士的可达3年。不过这一签证条件比较高，也有人吐槽称能达到这种学历的人才未必看得上日本。相对于这项新增签证，具有更大意义的改变 是对现有签证制度的改革。东京都还呼吁改进现有的特定活动签证制度，并降低外国投资者的经营门槛。日本政府也在计划放宽创业外国人在日本逗留六个月以上才能继续开户的限制。在日本创业可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这是除了工作签证之外最简便的赴日途径，没有年龄、学历、语言的要求，只要在日本注册公司资本金达到500万日元以上，有注册地址、实际办公室等等就可以设立。很多人直接找专业的行政书事全程代理，申请速度比较快，一般3到6个月。办理成功之后，可以携带家属一起赴日，享受基本与日本国民相同的福利待遇。此外，大多数人定居日本还是会选择工作签证。一、技术人文国际业务签证，一般要求国内大专以上毕业生或是日本专门学校及以上毕业生，在日本找到工作后，由公司帮忙申请办理。优点是可以携带家属赴日本，家属可获得不超过每周28小时的工作时间。拥有签证满5年且在日本待满10年的，可以申请永住签证。缺点，有学历的限制。对于日语不好的人来说，想要在日本找到正式的工作有一定难度。二、特定技能签证。特定技能签证是日本在2019年针对造船、建筑、农业、护理、住宿等14个职业开放的就劳签证，只要通过日本特定行业领域的统一考试即可申请。优点是对学历和日语能力要求不大，一号条件达到的可转为2号，实现无限期居留，可以携带家属。缺点是就业范围的限制比较多，技能水平也有要求。三、高度人才签证，通过对学历、年收入、工作经验、地位、额外奖励等方面进行评分，总分在70分以上就可以申请。优点是配偶可以正常工作，没有时间限制，不受学历约束。签证持有者有7岁以下孩子的，可邀请父母其中一人来照顾孩子，并享受日本的医疗和福利。缺点是对学历、工作能力、收入等要求较高，申请比较难。当然了，想要长期稳定生活在日本，最安稳的还是永住签证，这是很多外国人在日本工作生活梦寐以求的一种签证。拿到永住签证之后，就能拥有和日本人几乎同等的福利待遇，不必考虑签证到期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申请住房贷款，往返日本和母国基本上呢也没有限制。七、日本艺术团队在北京举行大型展览活动。据日本驻华大使馆消息，艺术团队 Team Lab 最大规模的沉浸式美术馆 EPSON Time Lab 无相艺术空间已经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顶层开幕了。此次 Team Lab 在北京的展馆分为上下2层作品空间，在超越了迄今为止常识般的物质概念的作品群里，创造出全身心沉浸的体验，不愧是 Time Lab 最大规模的常设展览。主要项目有在太虚境中品茶沉思，畅游花与人的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探索无穷无尽的水晶宇宙等等。八、东京工科大学发现人乳铁蛋白与人血清白蛋白相融合的蛋白质能强力阻止癌细胞迁移，有望用作脊髓损伤治疗药物。据客观日本报道，东京工科大学院生物与信息媒体研究科技佐藤屯教授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人乳铁蛋白与人血清蛋白的融合蛋白质能强力阻止与癌细胞转移密切相关的迁移现象。 HLF 是人体中作为自然免疫能起到抗肿瘤、抗炎、抗氧化机能蛋白质，由于其具有有用的生物活性，因此有望应用于生物医药品当中。作为此前的研究成果， 研究团队通过将 HLF 和血清中含有量最多的蛋白质 HAS 相融合，在提高了 HLF 体内稳定性的同时，还增强了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作用。此研究团队进一步通过使用 CHO 细胞的转基因技术制作了 HMF HSA， 将其用于人肺腺癌细胞株 PC14， 并进行了癌细胞迁移测定，验证了它对癌细胞迁移的效果。结果显示 HLF 促进了 PC14 的迁移，而 HLF HAS 则几乎完全阻止了 PC14 的迁移。但上述现象在同时添加 HLF 和 HAS 时则没有观察到，因此表明 HLF 与 HASA 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本期环顾栏目的主要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